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哈。但是弟兄姊妹，在讲第十章之前呢，我们需要来回顾一下第九章的最后一节，就是二十七节。因为你去看这个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二十七节跟第十章接下来的经文是连在一起的。九章二十七节，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好，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哈，九章二十七节呢，有两个重点，就是撒母耳呢，他在送扫罗走的时候，啊，即将送到门口啊的时候呢，撒母耳突然间吩咐，让谁先走啊？仆人先走，走了之后再谈一些事情。而且他走了之后，撒母耳要把上帝的话传给扫罗。注意这两，这是红线的部分哈。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去想一个问题啊，要去看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要吩咐那个仆人先走？有定冠词的哈。我们上次讲过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哪一个仆人啊。所以说，为什么在这时候撒母耳让扫罗撵他走？弟兄姊妹。首先你要明白一个问题，撒母耳不是擅自做决定，他这所有的命令都出于上帝。所以说一方面呢，撒母耳让扫罗支走那个仆人，因为接下来有一个案例的意识啊，有一个高摩的意识。所以说在这里弟兄姊妹注意哈，首先从第一个层面，在第九章当中啊，上帝呢借着这个仆人来引导了扫罗，来帮助了扫罗。也要说弟兄姊妹，到这里的时候，上帝在这个仆人身上的工作已经结束。我要明白哈，也要说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啊，作王啊，跟你就没有关系了啊。上帝使用你呢去服侍这个扫罗啊，服侍这个弟兄，然后使用你来去引导他啊，你把他引到撒母耳面前了，就是说这个仆人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啊，可以退去。所以弟兄姊妹，在另一方面呢，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上帝呢在这里首先呢也是在保护啊这个不知名啊不出名的这个仆人。有的时候你要明白一点，当上帝使用一个人啊，或者说做一个引导工作，而且引导这个人接下来是个名人或者是有很大影响的人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人呢他会面临很大试探。也要说这个仆人，我们在第九章我们看到这个仆人是一个上帝所爱的仆人，他能够向扫罗传福音，并且呢他有神的话语呢把扫罗引到这个先知撒母耳面前。事实上扫罗在最初的时候就是由这个仆人把他引到他人生的侍奉里的，这个仆人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啊。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呢，撒母耳呢奉上帝的旨意把这个仆人赶走，其实是对这个人的最好的一个保护。因为这个人从此之后他会消失在啊人的注意力和这种名啊利当中啊。所以说上帝故意让他不去看到撒母耳对扫罗的这些案例，以及对扫罗所说的一些话，免得呢这个人啊把这个功劳归在我身上啊，说这个扫罗是我结的果子啊，我引导了扫罗啊，我是扫罗的训蒙师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实际上呢上帝很爱这个人，然后呢这个仆人做完了工作啊，然后呢悄悄的离去，消失在人的视线当中。而且你去看整个撒母耳记哈，在后面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这个仆人做了多么大的事情啊，他在哪个地方露头又去说话，几乎没有。所以说他的工作到这里结束了啊，是上帝对他的一个保守。而且呢弟兄姊妹，接下来你去看这个十章二十六节的时候哈，当扫罗被立作王之后呢，神给他预备了一群人去跟随他啊。其实很多的工作呢不再是由这个仆人去做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当上帝啊借着我们传福音或者完成工作的时候，你在上帝的面前 要悄悄的退去啊，不要挡在人和神的中间。后面呢说你今天要留在这里，我将上帝的话传给你听。我们上次讲过哈，其实呢案例以色列王我并不把它看成是案例牧师，因为祭司对应的是牧师，在这里可以看成是案例一个执事，或者说一个比较重要的执事啊，有非常大权力的这样一个执事。对执事也好，对在以色列当中在教会当中做管理的人，其中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他必须顺服听从熟悉上帝的真道。所以说你看，就是说立王这个事情呢本身不合上帝心意，但是以色列仍然是上帝的，所以说这个将要被立成为君王的这个扫罗，他必须领受圣经真理，他必须听先知的话。十章第一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这个膏立仪式呢发生在那个仆人走了之后啊。我们呢在这里呢你需要明白，这是一种圣礼，上面倒了一瓶膏油啊，就用的这种瓶子哈。这个词呢它出现在列王记下九章啊第一到三节，就是说以利沙让他那个门徒去基列膏一个人做王的时候，也是去啊在他头上去膏这个膏油，它都是一样的词。所以说从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下哈。从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可以从教会的层面来理解，当我们去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三节的时候，这里这种膏例和案例也表示，就是说从以色列角度也好，从教会的角度来好，是一种奉差遣啊，有一个职分交给你，有一个工作交给你，从此之后这个人呢他得到了授权，他开始行使上帝赋予他的责命、责任和使命。接下来是与他亲嘴，表示在信仰上呢接纳这个人是自己的弟兄啊。这个大家去看以色列当中这个亲嘴，就是说信仰上的接纳。我们来看下面这句话，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大家注意这句话哈，这句话非常有意思。这个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这个说是撒母耳随思意说的吗？不是的，这个说是神说啊。但是这句话用的是肯定的口气吗？不是的，用的是一个疑问的口气，非常有意思啊。他没有说这就是上帝设立的君王，就是上帝设立的产业，没有哈。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弟兄们，这句话呢其实在提醒以色列人，提醒这个扫罗，也在提醒今天我们去看这个圣经。第一，扫罗的君王的职分从谁而来啊？从上帝而来，从耶和华那里膏立而来，这个职分是神圣的。也要说从第一个层面来说，上帝膏扫罗，以色列的君王被膏，是不是世上君王那种模式呢？不是的，因为江山不是你打下来的，你什么也没做，白白赐给你的，并且这是一份圣职，而不是世俗上那种具有政治特色的职务啊。首先呢，这个疑问句在提醒扫罗，不是靠你的能力，不是你自己争取的，因为你没多大能力，你连驴都找不着啊，而是上帝赐给你的。另外一方面，上帝膏你是做传统上的君王吗？是让你啊吃香的喝辣的啊，哎呀，给自己在各方面加强统治？不是的，膏你做他什么？做他产业的君。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不是你的奴仆，不是你的私人财产。第一，你不能奴役他们；第二，你不能占为己有；第三，你不能从他们身上取利。 也就是说，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说的那个，这个王以后要怎么待你，娶你们的牛羊，娶你们的女儿儿子，那个都是不合法的，那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啊。也就是说，这些是属于上帝的。换而言之，在今天来说呢，所有的执事，所有的在教会当中有去，就是说去管理教会事务的，你不能在教会当中去谋求政治上的，或者说利益上的那种私利，或者说名义上的私利。而且绝对在今天的，就是说就我们这个国家的环境来说，你不能有那种一人得势鸡犬升天的那种恶行。扫罗时刻啊，这个撒母耳时通过这句话呢，让扫罗记着，你所管理的，你所侍奉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产业，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任何的执事，任何在教会当中管理事务的都不可以啊忘记这一点。十章二节，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接下来这个高利的工作完成了，对扫罗的这个提醒也对他说了，接下来啊，注意这个词，这个原文没有离别，原文说你去，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耶稣说你们去啊，到普天下去，你们去，也要说有了合适的圣职，有了教会的差派，你要出去行使你的职分，奉差出去。然后对于这个扫罗来说，如何确定撒母耳说的是从神来的，我如何相信我确实得到这个职分呢？上帝会用一系列的事情来证明。首先他出去之后会碰到两个人，在边境的境内哈，两个见证人，要明白还有两个人啊，这两人碰面说话发生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坐好哈，靠近拉杰的坟墓。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首先提到便雅悯，便雅悯是谁生的？便雅悯是谁生的？便雅悯的母亲是谁？拉杰。便雅悯生拉杰的时候，不，拉杰生便雅悯的时候怎么样？难产死去。而这里重点提到了拉杰的坟墓啊，让我们回想创世纪三十五章那里这个拉杰之死啊，以及便雅悯的出生。创世纪三十五章十九节，拉杰死了，葬在以法他旁边，以法他就是哪里啊？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块碑，就是拉杰的坟墓，到今日还在。我们需要注意，便雅悯和拉杰，当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一个地名，叫伯利恒的以法他，后面会讲这个事情。而且你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二章十七十八节的时候，讲到在拉玛有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一场大屠杀发生在就是这一节圣经所说的这个地方，具体就是在靠近谢撒的这个地方。这个谢撒是什么意思，弟兄们？谢撒这个词非常有意思，这个词有两个这个两个词组成啊，一个表示炫目，一个表示阴影，它是这样一个词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在便雅悯境界一个地方，靠近拉杰的坟墓，位于耶路撒冷西南8公里的地方，在耶路撒冷附近。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在扫罗被暗立做王，被高利做王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没有让他做任何事情， 上帝只让他去一个地方，就是伯利恒的以法他，并且撒母耳告诉他，你只有去完这里，你才开始你的侍奉。而伯利恒的以法他就是基督降生的地方。弥迦书五章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大家仔细听啊，接下来会跟你讲这里的关系。然后我们看下边，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看呢，你的父亲不为驴的事担心，反而为你担忧，说我为我的儿子该怎么做呢？我们看到这里跟撒母耳记上九章的第五节和十九节二节都联系在一块的啊。事实上扫罗说过这话，撒母耳也说过啊，你那驴必然会找着，到这里的时候怎么样，一定会找着啊。而且呢，这里应验了上帝借着撒母耳所说的话，至于三日前你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弟兄姊妹，这节圣经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重要的含义。这节圣经所强调的是，扫罗在作王之后，上帝让他去基督要降生的那个伯利恒的以法他，就是靠近拉杰墓的那个谢萨啊周围的地方。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弟兄姊妹，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要求立一个王统治他们，他们不让上帝做王，但是上帝最后也立王了。但是上帝说立王可以，立王之后这个王第一件事情要去朝拜基督，要去上基督降生的地方去朝拜。你明白没有？也就是说，当这个人间的王啊，这个不完美的王，这个有罪的王扫罗啊，甚至他最后是悖逆神，这位以色列第一位君王，他来到将来耶稣要降生那个地方，你能够看到一个画面，就是说所有旧约的君王，为什么上帝不让立王？因为所有旧约的君王都是为了引出新约那位真正的君王而做的伏笔。那这一节这里的这个靠近拉杰墓啊，包括谢萨，包括伯利恒的以法他，这个地方他是为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关于耶稣降生的那经文埋下伏笔。旧约所有的王都是预表，是那世的影，而新约的基督是这些王最终所指向的实体。所以说我们在这一节看到，能够看到哈，将来有一天，就是说在旧约那个时代呢，上帝就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就是将来有一天那个永恒的啊完美无罪的君王要取代这些有限的不完美的君王。所以说你看到以色列自从进入这个列王时代之后越来越坏，一个王比一个王坏。为什么？因为君王他都不是基督，只有基督是君王。第三节，你从那里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好，我们看这里哈，首先呢完成了到伯利恒以法他啊，接下来可以继续前行，可以继续履行上帝赐给他的使命。从这开始扫罗他侍奉的道路真正开始。下边一站是他伯的橡树那里，我们注意这个他伯的橡树，他伯哈，他伯就是土堆石堆的意思。你看这个创世纪三十一章四十六节，雅各和拉班最后为了做见证啊，做证据，然后立了一个什么石堆啊，说以石堆为证啊，这里表示见证的意思啊。然后当谈到这个他伯橡树的时候，圣经当中的橡树哈，你去看创世纪十三章十八节，亚伯兰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圣经当中提到橡树的时候，都跟敬拜有关，都跟祭坛有关啊。接下来说，你在那里一定会碰见三个人，这三个人是干什么？要去伯特利 啊，敬拜上帝，敬拜耶和华，敬拜啊我们的主。大家注意一点，这三个人是还没到伯特利呢，还是从伯特利已经回来了？您注意哈，这三个人正在往伯特利去，还没有回来。你这个一定注意哈。伯特利什么意思？神的家，神的殿。然后萨母耳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啊，在那里应该是建的有祭坛。接下来注意哈，这三个人他手里拿的是这个物品和事和那个就是说是那个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你注意原文这里哈，你看中文的时候说啊，我看这里哈，啊、不点这不用不点点这个是，你看这个中文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啊，一个怎么样带着三只羊羔，一个怎么样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我们来看这里。但原文不是这样，原文说一个举起三只羊羔，一个举起三个饼，往下一点哈，一个怎么样举起一皮带酒，往上看，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哈，其实是译本啊，这里边多了一个词，就是举起这些摇祭啊，说明这三个是摇祭或者说这里又然后说加了一个摇祭表，然后另外呢这两个饼是摇祭用的饼啊，其实是译本呢就是说在翻译的时候特别注明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用的没注意哈，这三个人是去敬拜上帝，上伯特利，上神的殿，这三个人所拿的东西是用来献给谁的？献给神的。这些东西献给神，经过献祭之后要给谁啊？要给祭司做摇祭啊。但是凭什么给你扫罗呢？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哈。你看到没有哈？这里的所有祭都是到那去举祭啊。出埃及记29章哈，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旨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们都要成为圣。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中永远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后边说的很清楚哈，这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撒平安星血的祭司。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归奉给祭司。祭司的女儿要嫁外人，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以色列人一切圣物中所奉献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兄弟们，这些举祭是祭司承接圣职用的，是不可以给外人吃的。从原则上来说，扫罗没有权利和资格吃这些东西。但是你需要看第九章，我们上下文去看哈。也就是我们上次讲过，在第九章当中哈，扫罗甚至把承接圣职用的摇祭。啊，不是，撒母耳甚至把承接圣职用的摇祭给扫罗留了一块让他吃了。你需要明白哈，用什么？我刚才讲过哈，我上次讲过，其实在这里哈，是上帝在刻意的加速的扩大扫罗的权利。你要明白哈，为什么这么做？你需要明白个问题，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哈，这个君王统治的时代开始替代士师审判的时代，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君王的权力大过了祭司的权力。你要明白哈，是不是这样？接下来以色列进入这个君王统治的时代，不再是什么事情都是祭司说了算了，君王说了算，而且呢，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你去看撒母耳记上8章说过哈。撒母耳说：“这位王将来怎么对你哈？你们粮食和葡萄园所出，他必取十分之一交给他的太监和臣仆；你们的羊群，他也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们的仆人。”也就是说，上帝通过这个事情哈，也表明一个含义：从这一刻起，因着以色列人要求立一个王取代上帝，上帝就告诉他们，这个王啊。他会占用你们奉献的成分， 也会把原本该归给祭司的权利，然后让他给拿了去。你看到没有哈？这个王最后他甚至会伸手取掉什么？那原本给祭司的那些摇祭和曲祭。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成是上帝的任凭，啊，以色列人，你既然要求立王，那么上帝就刻意的加大这个王的权力，最终让你们尝到这个痛处，啊。第四节，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记住这个必问你安哈。你看这个词好像是问安的意思，不是的，原文的意思是他们一定会向你求平安，或者翻译成求你恩准平安。就怎么你看到这里的含义没有？什么意思？这就表示臣服，知道吧？就是说啊，扫罗啊，你太了不起了，我们臣服于你啊，你赐给我们平安。你要知道这三个人原本是去求谁的？求上帝的，去敬拜上帝，但在这里呢中间被卡断了。这种求也好，求平安也好，这种奉献也好，就归给了这个统治者。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就意味着这种信仰上的崇拜以及以色列人他的这种信仰啊，这个王会在其中占一个高峰。也就是说无形当中上帝怎么样被排除出去了。从前是向上帝献祭，向上帝送礼物，向上帝祈求平安，现在开始向君王送礼物，向君王祈求平安，就跟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国度啊，以及政府跟这个百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相似，成了一种奴役的关系啊。但是呢，你从撒母耳记上八章十六节二十节可以看到，撒母耳给百姓说的清清楚楚啊，有这样的后果，百姓说不听，一定要一个王，像列国一样，就是我们做奴我们也要这个王。那好，上帝说好，那你们就承受吧，并且给你两个饼啊。我问一下，一共带了几个饼啊？三个饼，最后分给他两个。也要说百姓要求立的这个王最后变本加厉，他甚至占用奉献啊，不光是占用十分之一，最后把三分之二的东西都占走，把给这个祭司的举祭和摇祭当中大部分都吞到他的这个份里面，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既然他们呀要求立王啊取代上帝做王，那么就要承受因此导致的后果，上帝把这人交给你了，扫罗。你看到这里边都有很强的寓意哈。实际上从上次开始，当我们从这个上下文，从上帝的心意去看这个七章八章九章的时候，去看这个立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哈，我们要注意这几个原则。第一，立王这件事情是不符合上帝心意的。第二呢，上帝也同意了，为什么？因为百姓要求就要这么做，上帝同意呢还没完事儿，上帝是一种任凭性质的同意，就任由这个事情迅速扩大，让你们最终尝到苦果。所以说弟兄们，我再次强调一下，这在今天代表一种倾向，就是教会呢不要基督作王，不以基督为中心讲道啊，不要撒母耳这种事实审判祭司牧养的这种正常的教会，乃是启用人间的制度啊，就像今天很多中国教会搞的执事会啊，最后导致牧师讲什么呢就要由执事会决定，所以说最终导致人权大于这个神权啊，然后执事会的权力大过牧师的权力。而且你会发现在今天尤其中国那个三自教会，包括一些律法主义教会和灵恩派哈，里边这种执事会啊，它实际上它这些机构占用了教会绝大多数的资源，是一种官僚机构。这不只是一个王的问题，这个王在以色列做王的时候，也意味着它里边会有一个强大的机构，这个机构本身要维持下去就得从奉献里边出钱， 所以说当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呢，用人间的这种制度取代圣经的这种事实审判和祭祀献祭的制度的时候，无论是以色列还是教会都要承受这种恶果。十章五节，此后你到神的山，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上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好，我们来看这里哈。上一节实际上是一个有明显有一个含义，就是说什么呢？上帝把这个国家交给你了，上帝把以色列人交给你了，上帝把以色列人放在扫罗你的手里了。但是接下来，扫罗你不要沾沾自喜，也不要沉迷于这种权力的欲望啊，就你自己的权力欲望不要膨胀，你仍然要回到什么神的山，上帝的圣山。在今天来说呢，就是进入教会，进入神的山啊，神的山。然后圣经当中多次提到神的山哈，你去看出埃及记三章一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三节，列王记上十九章八节，都提到神的山。有意思的是，当圣经当中凡提到神的山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说这个奉差的人呢要去山上领受上帝的话语。你看都是这样啊。在这里说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驻军，大家明白有什么意思？当一个人进入教会的时候，当一个人要走向教会的时候，会有撒旦的拦阻，会有仇敌的封锁，不是这么容易，甚至有世俗政权的逼迫，仇敌对教会的封锁。而且呢，在这里提到非利士人，在撒母耳记九章十五十六节的时候呢，上帝启示撒母耳说，这个人将来要救我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也就是说，弟兄们，你想象一下，如果扫罗他赤手空拳，他那时候啊就这么来到这个山，看到这些非利士的防兵的时候，他心里会不会有惧怕？会有惧怕。但是上帝告诉他，他必须要去面对这一切啊。在这里的时候，弟兄们，显明了上帝呢赋予他的工作就是以后要针对这些仇敌去征战，他必须面对这些仇敌。很多时候在我们信仰当中呢，我们需要越过这些拦阻，进入神的圣山，进入神的教会。但是接下来就会想啊，你说我到那个地方，我赤手空拳就我一个人，我怎么去打赢他们啊？我没等到圣山了，让这非利士的防兵把我给干掉了。上帝说不要紧，你进到城那里的时候必遇见一帮先知从丘坛上下来。上帝借着撒母耳告诉扫罗，不要怕这些防兵，你要去，因为有上帝来帮助你，不是你独自面对。上帝怎么样帮扫罗去胜过这一切呢？让先知下来用神的话语来胜过啊，在他前面有瑟和鼓和琴，看到没有？这里哈，这先知不是下来之后偷偷摸摸的说话的，是非常高调的，鼓瑟弹琴的赞美神，来说上帝的话语。后边说他们都受感说话，有这些人不是凭着私意说的啊，这些人不像今天灵恩派说啊我被感动了我说话了，不是的，这人都是奉神的名圣灵感动的啊。你看到没有啊？诗篇说在我的仇敌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教会胜过世界，胜过逼迫，靠的不是刀枪，靠的是上帝的话语。上帝告诉扫罗，你无需费一兵一刀啊，你用上帝的道来胜过这样的逼迫和困锁。十章六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成新人。圣灵在什么时候感动我们呢？弟兄姊妹，是像灵恩派说的啊，神感动我了？不是的，在听道的过程当中，在扫罗听这些先知给他讲完了神的道的过程当中，圣灵才在听道的人里面去运行。也要说圣灵的工作第一跟听道有关系，不听道不会有圣灵。 第二层面，圣灵会运借着神的道来运行在人的里面。然后你就跟他们一同受感说话。这里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来到教会聚会听到的时候，首先呢，上帝会感动这个牧师，牧师呢传讲圣经真理，然后听到的人同被一灵所感，听完道之后会可能有着更深刻更细致的领受，因为同感一灵，并且呢在听完道之后呢，你会接受神的道，领受神的道，并且把神的道宣扬出去，就是这里所说的受感说话。接下来这话非常重要哈，你要转变成为一个新人，原文的意思是你会转变成为另外一个人。用什么？什么叫重生？注意哈，今天很多人讲灵恩派讲重生，就是说还有突然有一天你睡一觉然后一下子就变了啊，还有一种叫哭派，说你哭哭哭哭三天，最后哭哭的就重生了啊，有可能没重生，有可能哭死过去了。圣经说的很清楚哈，能够听到领受神的道，并且把所听的道作为福音正确的传讲出去，你就重生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重生与神的道有关，与洗礼有关，与圣灵借着神的道在里面人里面做工有关，所赐下的是信心，这才叫新人。如果一个人他不能听到，他就没有重生。灵恩派的人总是告诉这忽悠这基督徒说，你们没重生，没重生啊，你没有经过我们这段灵恩的感动。很多时候你要明白，没有道不重生。十章七节，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上帝说，之前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兆头，都是印记，都是记号，为了证明什么？为了证明神确实与你同在，为了证明以马内利的上帝。因为当你能够真正听到听进去的时候，神与你同在了。下面说哈，你就可以趁着你的手所能找到的去做。这原文哈，中文叫什么？我看一下，中文叫趁时而做。原文的意思是你就可以伸出你的手，你手所能做到的任何事情去做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人聚会听到之后啊，在教会当中的工作主要牵扯到被神感动，对上帝真道的感恩的一种回应，就是按着神给你的恩赐，按着你手头的能力，竭力的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啊。什么叫趁势而做呢？就是做你手能找到的啊。原文说，可以翻译成你手遇见什么你就做什么，或者说做该做的。在教会当中，尽你所能，你的恩赐，你的才能，凡是你能服侍教会，能为这个福音真道做一份贡献的，你要尽力去做。并且呢，帖撒罗尼迦前书5:16-20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蔑视先知的讲论。就说因为神与你同在，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在这里经文怎么样？圣经说的很清楚，一方面就会听到，另一方面当就会听到完毕之后，你领受了到上帝感动你的时候，你要尽你的所能，按你的恩赐做一些你可以做的事情啊。这里没说让你去做你没法完成的事情啊，不是说像灵恩派说的你把房子卖了啊，怎么怎么样，是说你伸手就能做的事情，不是很难的事情。第八节啊，这里也告诉我们，神一定会感动我们去做一些教会的事工，福音的事工。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接下来呢，就到了这个上帝借着扫罗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提前有一个预言。去看13章， 这里说到哈，就是说他要去打仗的时候，是他先下去，萨摩尔后去啊，到吉甲，然后萨摩尔一定会到那里献平安祭和燔祭，但是在此之前你不要动，你要等什么？等七日，等七日还没完，等到萨摩尔，等到我到那里，告诉你做啥，你再做啥。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扫罗前边的基本遵守了，但是在这一节上，他跌倒了。扫罗最后被废了，就是因为第八节，他没有照着做。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三节十三章第七节开始，啊，有些希伯来人过了西段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去了。看到没有哈？啊，这时候扫罗的心就变了，人走了嘛。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儿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好大的胆子，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啊，扫罗出去还问好嘞。撒母耳说：“你做的什么事啊？”扫罗说：“我因看见百姓离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而且非是在密谋，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是就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国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寻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只是按照教会的程序啊，牧师的教导去遵守是非常重要。注意看这里哈。你当在我以前下到吉甲，看哪，我必下到那里。要说弟兄姊妹，你发现以色列打仗非常有意思哈，以色列打仗不符合常理，不是说下去我们就开始干，下去就开始打，下去之后等着，等谁来？等着祭司来，等着士师来，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圣经当中讲到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的战争，讲到以色列和外邦的战争的时候，绝非世俗意义上的战争，记载圣经当中留给我们看，那是信仰当中的战争，必须等到上帝的话语来带领。啊，说我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在世界上见过这种打仗吗？两军对垒来，那边开始献祭了，啊，非常不可思议哈。诗篇二十三篇四篇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怎么样？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溢。”弟兄姊妹，君王带领在以色列在就业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打仗，都要等到祭司献祭。任何教会的执事做任何的工作之前，都要去领受圣道、圣礼、圣餐。而这个献祭的背后指向基督定时的，指向神的圣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赦罪的真理。也就是说，你与仇敌征战之前，你必须先解决什么问题？罪的问题。你带着你的罪，你去跟非利士人打仗，你一定会输。之前看前面以利时代的时候，那些人一看打不赢，把约柜扛了起来，说有约柜就能赢，最后怎么样？死得更惨。因为你的罪没有解决，你和上帝之间的这个罪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说在这里告诉我们哈，通向上帝、寻求上帝同在的唯一途径就是献祭，就是接受基督的救恩和基督的赦罪，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在今天来说就是赦罪礼和圣餐。你要等候七日，直到我到了哪里。等几天？七天。七在圣经当中代表完全，代表恒久的忍耐，而且这个忍耐还不够，你过了这七天你还得等到直到撒母耳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事实上扫罗他在晚几分钟撒母耳就来了，神说很清楚，他刚献完祭撒母耳就来了。所以说你去看弟兄姊妹， 扫罗为什么最后没等到呢？弟兄姊妹，你去看哈，实际上这些百姓信心不足，百姓害怕，你看到没有哈？跟着他也战战兢兢的啊，最后等了七天没来，撒母耳没来，这百姓就跑了。这人一走，扫罗害怕了。扫罗为什么害怕？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然后仇敌又压境，怕没有人气啊。啊，在这里很有意思，我们往下看，没电了。就说我再强调一下哈，以色列的君王本质上是执事，在信仰上，君王的地位低于先知和祭司。以色列的君王他是执行者，而不是命令发布者，在信仰他需要严格的按照祭司去指引，如果祭司不到不献祭，他万不可擅自行动。要说一个君王一个执事要想长久的被上帝使用和祝福，他必须严格的履行教会的程序，履行圣经的话语，不可以按照什么人的意思。今天你看三次教会，你看中国的很多教会，一看人要走了赶快服软啊，一开始坚持原则啊，还训人，一看人要走了赶快错了啊，留下吧，我给你认错，就差给人跪下了。我是见过三次的女长老，后来那信徒一翻脸说不聚了，然后那是挨家挨户跑那求着你，我今年做错了什么了啊，我改还不行吧，你们回来吧。多么的悲哀，多么的可怜。然后只是你当行的事，尊重教会的程序，尊重牧师的教导，然后你才知道该干啥啊。所以说先知祭司哈，神的仆人会告诉君王该做什么，而不能擅自行动。这一点呢可以应用到今天的教会，不是执事会开会决定牧师该讲什么该做什么，而教会要顺服神的仆人从圣经来的指引。九节，扫罗转身离开撒母耳，离别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当日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兄弟们，撒母耳给扫罗讲了一篇道，很长的一篇道，这篇道直接改变了扫罗。当扫罗听完这篇道之后，上帝给了他一个新的心，他没用多长时间悔改，一天转瞬之间，撒母耳回头刚走，重生了，新人诞生了啊。赐给他，这原文是这样说的哈，上帝就转变他，给他另一颗心。这有两个动作，第一个是上帝翻转他，这个词就是翻转废除的意思，就是过去那些东西全拿掉，扫罗重生了，换了一颗心。扫罗以前光担心他家里他的驴啊，他的父亲啊，他爹啊，他妈，我家的生意，我家这呢，我家那，但是重生之后换了一颗心，开始转向神的真道，转向神的教会，转向以色列，他开始关心神的家，神给了他一颗新的心。重生我再说一遍哈，重生不是灵恩派说的，也不是说哭哭怎么，重生是指你人生侍奉方向和你的心向哪里的一个转变。注意哈，从前向世界，现在向真理，从前爱台，现在侍奉教会啊。或者说当日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这是十章七节，照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这些完成之后就证明了上帝与扫罗的同在，证明上帝对他的案例是有效的。上翻一下，也就是说呢，从这开始扫罗要开始他的侍奉，开始履行他在以色列的责任。第十节，扫罗到那山，有一帮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就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然后接下来哈，扫罗就上那个山，就是神的山，那个山有什么非利士人的防兵。但你们发现当扫罗重生之后，当扫罗换了一颗心之后，什么被忽略了，忽略了非利士人的防兵被忽略了啊，不再害怕，不再惧怕。一个重生的新人具备了勇气， 啊，突破重重的把锁，突破魔鬼的封锁，来到神的脚。来教会干什么呢？要跟先知在一起。说看哪，有一帮先知遇见他。扫罗在这里换了一个新人，换了一个新心，有圣灵感动，他非常的勇敢，他无视这些仇敌的家伙。他没有看到非利士人的防兵，并不是说防兵不存在，而是他的眼目在这一刻去看先知。先知所代表的就是圣经真理。一群先知呢，我们可以看作是一整本圣经啊。所以说不要看人，要看上帝的话语。看人就跌倒，看人就害怕，看上帝的话语越发有信心，越发刚强。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大家注意哈，不是先知遇见他，是有先知出来迎接他。不是我们寻求真理，是上帝的真理主动的启示给我们，启示给这些敲门要求聚会听到寻求真理的人。凡敲门的就开开，寻求的就寻见。注意这里哈，这个中文说神的灵大大感动他，原文是神的灵这个应该说是有的翻译成催逼，有的翻译成胜过都可以。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它大体有这么个意思，就是说神的灵在它里面畅通无阻的通过，就这么个意思哈。这个神的灵感动他，大家注意哈，跟第十章接下来有一节说啊，上帝就感动来人跟随他，用的不是一个词，我回头会去讲啊。什么叫圣灵感动？大家注意哈。今天又在中国有很多的这个假冒伪善人，他说啊，神也感动我啊，我就感动啊，实际上他最后都是在作恶啊，干死事儿。神的灵感动就是说上帝的话语在你身上畅通无阻，神的旨意在你身上畅通无阻，你顺服真理。感动的结果是他就在他们当中说什么？说预言啊。在彼得后书说过，这预言是神感动说的，不是私意解说。而且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哈，大家注意这个先知说预言和扫罗说预言之间的关系。先知被上帝感动，向扫罗说预言，神的道。然后扫罗被圣灵感动，回应了先知的话。牧师被圣灵感动讲真道，然后会众被圣灵感动领受并且去传扬真道，有这么一种关系啊。而且呢，在他们中间说预言。弟兄姊妹注意哈，所有的感动、所有的预言、所有的圣经的启示都在教会这个层面中间啊。也就是说这预言不可能是啊，你我怎么做生意，我怎么发财，你给我指点指点，我该雇谁，我这两年该投资什么，都不对。在神的山上，在圣经真理耶稣基督福音的范围之内。为什么说灵恩派人说假预言？因为他们的预言多半部分都跟这些什么驴啊、马啊、爹啊、妈啊的生意的关系有关系，没有真正，不是真正的预言啊。而且注意哈，前面说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做。我要思想一个问题啊，上帝在前面告诉扫罗，当这些兆头应验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趁势而做，做什么呀？说得很清楚哈，做什么呢？你就要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听完道要去回应上帝的道，要去接受并且去传扬，去做该做的事情。重点都跟福音真道传福音有关系。十一节，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在先知中嘛。我们来看哈，原文这样说的，素来认识他的看见，看哪，他和先知一同说预言，百姓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怎么了？扫罗也在先知之中嘛。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来讲论十一节和十二节的时候要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五旬节那一章。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按照圣灵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当时的人表示什么？惊讶。但注意哈， 都惊讶兮兮说，看呐，这说话的不都是什么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耶稣弟兄们，神会借着啊，这些聚会听到的人呢，感动他出去讲福音。但是讲福音的时候，弟兄们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的，也不是说一开始都认可。很多人他不认可从神那来的话，他不认可信徒传的真道。为什么呢？不是说你扫罗讲的这些话有问题，他说扫罗有问题，他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他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真道，怎么可能领导他呢？啊，他怎么能有真道呢？是通过一个人肉身的有限和你看他的有限来否定他传的道啊。但是这些人呢，他也从另一个从面理解，他为什么惊讶，他没有办法理解扫罗的重生。你要明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啊，上面说了耶和华灵必大大感动你，你要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看到没有，扫罗转身离开撒母离别撒母耳，就赐给他个信心，当着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尼哥底母也开始也没法理解什么叫从水和圣灵生，他却一个人不可能像扫罗一样重生，换了一个人，人怎么能从母腹进去再生出来呢？所以说耶稣说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事实上就是每一个不听到没有圣灵的人，他无法理解传福音，也无法理解重生，因为这一切是神的工作。所以那人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十二节，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在先知中嘛。大家注意哈，前面的人呢没法理解啊，就是说扫罗重生，扫罗传福音。接下来十章十二节呢，人开始找自己的理解和说法。我问一下，这些人的父亲是谁？这些人是谁啊？他们知不知道扫罗的父亲是谁啊？知道。他们知不知道这些先知的父亲是谁啊？不知道。所以说十二节是针对这些先知的攻击。我们来看哈，往后翻，大家注意使徒行传二章十二节，众人就惊讶疑猜，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弟兄姊妹，另外一部分人呢不能理解，只好强解，不能理解扫罗的重生。所以说怎么来否定掉这个神的工作呢？开始从这些先知身上找毛病了，开始从这些牧师身上找毛病了。首先就是否认这些先知的合法性。你知道怎么在旧约的时代怎么叫否认的合法性吗？就提他爹。这个爹不光就他父亲，不光说他父亲的，而且主要说提到一个人的父亲的时候，包括很多时候提到这个扫罗，说基士的儿子扫罗啊，什么什么这个耶西的儿子大卫，很多时候在讲这个儿子的信仰是当父亲来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等于是他否定这些先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大家明白哈，他们不能理解这些重生，他们不能理解福音，他们就从先知的背景下手，说这些先知不是从神来的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你看后边有一些俗语啊，俗语。十三节，扫罗受感说话完毕，就上丘坛去了。我们来看十三节的丘坛，就是十五节所提到的丘坛啊。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上下来，就是那座山哈啊，没有，就那个那里的丘坛。所以说呢，扫罗完成了上帝感动他要说的话，然后上帝感动他完，他说完话之后，他做完这个工作之后，他仍然回到那个丘坛，也就是说他仍然回到教会，回到聚会当中啊。在今天呢，就是说一个执事呢奉差传完福音之后啊，然后呢要及时回到教会啊，享受安息。十四节， 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的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没有驴，就到了撒母耳那里。我们来看这里哈，扫罗的叔叔，弟兄姊妹，扫罗的叔叔就是尼尔。扫罗执政时代呢，以色列有一个著名的元帅叫亚尼尔，亚尼尔是尼尔的儿子，基士和尼尔呢都是亚别的儿子。那这里 有一个亲属出现了，就是素来认识他的。首先问你们往哪里去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扫罗的叔叔想了解扫罗经历了什么啊，因为之前说素来认识扫罗的，看着他与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了什么。这人呢对信仰感兴趣，想去了解一下啊，你为什么今天成为一个新人啊，你为什么这么爱慕上帝的道，怎么变了呢？他说找驴去了，我们没有我们见没有驴，就到了撒母耳那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是一句简单概括哈。实际上扫罗在讲他蒙恩的过程，就说他凭着人的能力去不断的找，从这儿找那，找了好几天，最后陷到绝境了，什么也没找着，直到他的仆人劝他，然后到先知那里寻求神的帮助啊，人的尽头神的开头，他讲到他蒙恩的经历啊。接下来十五节说，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啊。注意这里哈，这个扫罗的叔叔呢想了解更深，想要了解先知的话语。我们来看哈，十六节，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的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他叔叔。大家注意哈，扫罗跟他叔叔说了，但是没有全说，只说了什么先知明明告诉我的事情。大家要注意哈，撒母耳呢对扫罗所说的话有两部分，一个是所有人都可以听，所有人都可以知道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把那个仆人赶走，只有扫罗自己知道，其他人不能知道。我们来看哈，这里这个国事原文翻译成王位，就是关于做王的事情。首先你要明白一个事情哈，撒母耳明明告诉扫罗什么，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啊，这个告诉他。这个最后驴找到了吗？找到了。什么意思呢？扫罗告诉他叔叔，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你要信圣经，信先知的话，仅此而已。只要你相信圣经的话，相信圣经真理，神的话必然应验。另外一个层面哈，我们来看一下不让说的这一部分，就是把那个仆人撵走之后说的部分啊。你会发现不让说的部分是关于做王的，撒母耳其实也不许扫罗去声张这个事情。重生之后的扫罗顺服了这句话，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扫罗把这两部分话都说了，那么他叔叔感兴趣的肯定不是前面的明明的，感兴趣的是后边这关于好处的事情啊。从那之后他得想了，我也得找先知求求，我也找人祷告祷告，看能不能以后能生养好点啊，或者是家里这事儿能够顺一点啊，这新耶稣就变味了。所以说在这里哈，扫罗重生之后做的这事情都是正确的。在这儿告诉我们丁子辉，我们讲道，无论是牧师讲道还是信徒传福音哈，你只能告诉别人基本真理，你要信神的话，信圣经当中关于基督的话，信耶稣有永生，但是切记要闭口不谈神迹奇事的事情。即便上帝在你信主的起头给你治过病，或者说帮助过你家，解决过一些困难，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谈这些事情，你要谈圣经明明启示的事情， 免得把人陷入贪心和成功神学。我们去看新约圣经，耶稣给人医治完之后，他总是严严的禁止人去宣扬这个事情。你需要注意哈，耶稣有些神迹是公开型的，有一些是暗暗的型的。凡是耶稣不让去传的，人传出去之后，最后发现那跟随的人像疯子一样涌进来，就像今天的三字和灵恩派。十一节，撒母耳将百姓招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十七节哈，上帝在扫罗身上的案例以及工作都完成了，接下来呢，开始要正式宣布这个事情。首先是这个词招聚哈。案例君王案例执事的事情要在公开聚会的时候决定，看这里哈，在聚会之中，然后呢这些事情被聚集的是神的百姓啊，是基督徒，被聚到这个米斯巴，米斯巴是瞭望台的意思。弟兄姊妹，这个米斯巴这个地方历来是以色列人聚会的地方，然后是决定大事的地方。我们要想这里为什么重新聚起来、啊、在撒母耳记七章的时候，撒母耳把以色列人聚过一次。七章五节，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实际上在那一次聚集的时候，上帝大大的帮助了以色列人，就是从前撒母耳掌权的时候，撒母耳按照圣经牧养以色列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这里的时候啊，包括后边立了块石头叫以便以谢啊，直到如今耶和华才帮助我们。而是从那一次聚集起，以非利士人被制服，在撒母耳做事的时候，非利士人不敢入境。弟兄姊妹，事实上这再一次让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也是上帝希望他们想起这么多年这些人整天咋呼的立王，上帝他们好好想想，这么多年是哪个王在为你征战，你们难道忘了吗？十八节，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用怎么样在这里的时候呢，对他们说，表示这个牧师啊开始向会众讲道，讲道的核心是什么，大家听好，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以色列是上帝的以色列，真正的以色列王是上帝。这里是什么呢？牧师讲到，牧师说，牧师说什么？牧师说神说啊，就是圣经话语，圣经真理，我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这里是什么？讲出埃及记，讲摩西五经，讲上帝如何把我们从世界从为奴的地方拯救出来，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这句话非常重要，弟兄姊妹，这句话也是十条律法的根基。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这里告诉我们，上帝是救赎主，他是拯救者，他是解放者，他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的权势。就像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上帝接着撒母耳开头就宣布，他已经是我们的王，他拯救的我们，不是哪个王拯救的你们，所以你们没必要已经成为自由人再回去做奴隶，再弄一个王再来奴役你们。到这时候上帝还在见着先知来去提醒以色列，脱离欺压你们的各国之人的手。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半句讲的是士师记，注意哈，前面讲出埃及记，讲摩西五经，这半句讲士师记。因为到士师记的时候，这外邦人开始欺压以色列人，啊，也就是说，上帝实际上在这里提醒，上帝曾在士师记当中借着这些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后来的时候也借着士师撒母耳 来拯救了以色列人。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上帝在强调啊，以色列人所厌弃的就是士师的那种治理方式，以色列人所厌弃的就是上帝的圣道和圣礼，就是撒母耳一生所不断重复去做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上帝在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应该知道你们一直以来是怎么蒙恩怎么得救的，但是现在你们竟然要走一条世界的道路，你们已经是自由人，却非要找一个王把自己重新变成奴隶。在今天来说，就像三字教会啊，律法主义，明明知道是因信称义，明明知道是赖因得救，非要活出来，非要行出来啊，非常的愚蠢。十九节，你们今日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我们来看这里哈，现在你们应当按照支派宗族站在耶和华面前。弟兄们，在这里你会发现啊，上帝在控诉以色列人，上帝说你们没良心，你们不敢，上帝说我当日这样的拯救你们，我给你们赐下这么好的圣道圣礼啊，我赐下牧师来给你们讲道，赐下先知给你们讲道，你们却讨厌这一切，你们要走世界的道路，你们不愿做自由人，非要做奴隶。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在今天也像很多教会一样，耳朵发痒听道成仇，听真道不愿听了，就好像找点其他的师傅，找点异端听听啊。上帝在说啊，这个以色列人呀，他厌恶上帝的拯救，厌恶上帝的真理啊，有难的时候哭求上帝，一旦得到上帝的祝福就不喜欢上帝，而且故意的厌弃他的真理，就是撒母耳一生所持守的那种恩典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以及赦罪的圣礼和圣道啊，明明是上帝救他，非要找个人来救自己，明明是自由人，非得找个人来把自己重新变成奴隶，明明靠着恩典可以活，非要靠自己活出来，明明是道成肉身，非得来个肉身成道。那么上帝说好，现在就任凭你啊，你们按照你们的宗族支派，就是你们自己教会哈，你们在上帝面前自己选择啊，你们自己去承受。二节，于是撒母耳是以色列人众支派进前来撤迁，就撤出便雅悯支派。大家注意这里哈，我查了一下，这里这个撤迁，和圣经当中好像这个原文不是撤迁啊，这个原文是抓住的意思啊，就是说他们来到这里了，他们把便雅悯支派抓住了啊，上帝让他抓住便雅悯支派，被他们抓住了。二一节，又是便雅悯支派按照宗族进前来，就撤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他却寻不着。这里原文的意思说，马特利特家族被抓住了。啊，接下来说基士的儿子扫罗被抓住了。啊，众人寻找他却仍未找到，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个人理解，这里他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实际上这原文他有一种去抓的这种动作在里边，也就是说，他们渴望这种事情，啊，渴望寻求，他对上帝没有这么大寻求。这个众人寻找他，这个寻找也是这种苦苦的寻找，就是拼命的寻找的意思，怎么找都找不着，啊，我们来看哈。二十二节，就问耶和华，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就再次求问耶和华，那人来到这里来没有？耶和华说，看哪，他藏在那堆器物中。我们来看啊，很有意思啊，扫罗藏起来了。我问一下，扫罗重生了没有？重生了。用怎么哎？一个重生的人，一个明白真理的人，一个聪明人，会尽可能的远离这种事，远离人的吹捧。 当众人拼命的要拥你做王的时候，哈，你看这个新约圣经，以色列人就逼他做王，耶稣退向山下祷告。也就是说，此时的扫罗有一颗新的心，当然他后来变心了哈。他现在他是非常明白，他不愿被人包围，不愿受人的荣耀，他知道这不是个好事，所以说他的众人拼命的找他，他拼命的躲。你要注意躲在哪里哈？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那些耕地用的牛啊草啊，就类似于堆杂物的地方，他找一个你看不见的地方。他藏在那个窝里，啊！这人说，再次请求上帝，说在哪里啊？最后上帝说：“看呐，他藏在那堆东西里面。”你会发现哈，人拼命的找扫罗，扫罗却拼命的掩饰自己。你看撒母耳记后边扫罗那个德性，你很难想象扫罗从前居然这样谦卑，居然是这样一个人，啊！扫罗的变化太大了。你要知道哈，扫罗是不是真正重生过？确实重生过。扫罗也曾经真正的蒙恩，真正的谦卑过。所以说，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大家要明白，重生的扫罗，被圣灵充满的扫罗，有真理的扫罗，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扫罗。二十三节。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他出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大家注意这个词哈，原文不是领出来，原文说众人就奔跑过去，然后把他取出来，就强行带走的意思。就是众人呀，就是说，哎呦，巴不得有一个王，好不容易出来，冲到那个草堆里拽的就拽出来了，管你愿不愿意，直接给我过来，啊。扫罗呢就被迫站在百姓中间，啊，这时候就这个罪就跟人家扫罗没关系了啊，对不对？这时候人扫罗在这个罪上无份了，俺不想做这个王，俺不愿掺和这个事儿。那上帝让他出来，这人也逼着他，那他就没有，他只要他如果说按照圣经的这个原则去好好的做这个王，那他没有问题，啊，说他站在那百姓中间，肩膀就说肩膀比众民高过一头。在这里强调的是这个王的特点，是扫罗在肉身上是非常的高大威猛，按照人的眼目啊。二十四节，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说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我们来看这里哈，原文是这么说的：“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见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了吗？众民当中没有像他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撒母耳作为神的先知，没必要去吹捧一个人，你要明白哈。实际上这里是一种强调，就是说撒母耳实际上等于在说，你们不是想立一个强有力的王来带领你们吗？上帝就任凭恰好找了一个在以色列当中看起来最威猛的这样一个人。你既然喜欢用肉身选择，那么上帝就从肉身给你选择。你要高大威猛帅气的，上帝就给你高大威猛帅气的，但最后你要承受这种高大威猛帅气所造成的后果啊。这民众没有听出扫罗什么，这个撒母耳什么意思，民众大声欢呼愿王万岁，什么意思啊？啊，你怎么听着这么像这个中国人的反应呢？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某某主席万岁，某某王万岁。撒母耳记八章十八节说，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一定要立一个王给治理我们，说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啊，从来不管这些，他也不在乎这些，他也不在乎他失去人身自由，他也不在乎啊，这个王最后娶他家女儿，娶他家儿子，把他家钱拿走，不在乎这些。实际上你没发现吗？这以色列人也是罪人，在这个层面上和中国人一个德性，喜欢跪舔强权， 喜欢由伟大领袖来统治，就是不喜欢做个自由人，喜欢崇拜人，就是不喜欢上帝。什么叫万岁啊？就希望你千秋万代统治我们，啊，最好不要死，不要上帝在他们中间作王。所以说这一次完全是上帝的任凭。你去看这个过程啊，上帝立扫罗为王，这个扫罗藏起来，藏起来不行，非得找出来，找出来之后还得高呼万岁，实际上把以色列人这种崇拜人的东西就完全暴露出来。弟兄们，以色列人这种病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的病。25节，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注意哈，这里不是国法哈，原文的意思是君王的典章。注意这里哈，君王的典章。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下面。撒母耳将君王的典章，这里的国法，这典章在哪里呢？在申命记17章。你发现上帝真是有智慧啊！我问你，申命记那时候有王吗？没有约瑟立王，但是在申命记11章4节，到了耶和华你神赐你的那地，到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位的列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看了吗？还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就知道这人有一天要犯热病，都给准备好了。因为就是说上帝呢虽然任凭他们，但是以色列毕竟属上帝的，所以说任凭也有个限度，不能让你这个王把以色列糟蹋到底啊。这里的这个国法哈，所谓的这个王的这个宪法和典章有底下几个特点。第一个呢，立什么人做王？上帝拣选，必须出于人意哈，要出于神的意思，不是人的选择。第二呢，他必须是弟兄，不可以立弟兄以外的文吧。教会的事工，教会的执事，无论官有多大，需不需要外邦人来干涉呢？今天教会聚会是不是要征得三次的认可，什么这局那局的认可？完全不需要，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教会外面的势力涉入到教会的执事事工当中。后边呢，申命记11章16节还讲过，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什么意思啊？你不能为自己谋利啊，啊，不可使百姓回埃及，为要加添他的马匹，不能用人的办法，不能学习世界的办法，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说，你们不可再回那条路，他也不可为自己怎么样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邪僻，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你注意到哈，撒母耳记曾经预言这个王以后要怎么奴役以色列，要怎么从以色列多取东西啊？上帝说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大家要注意哈，要求立一个王不符合上帝的心意，但是上帝任凭了以色列人还是给他立了一个王。但是立一个王不是说你可以任意而为，这些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做的。而且最重要一点哈，作为王也好，在申命记的17章18节说，他登了王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将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怎么样抄一本，看到没有哈？怎么一本？抄一本啊，看来哈，不是读一本哈，抄一本，存在他那里，平生要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遵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做执事的一定要熟悉圣经，不是一般的熟悉， 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了左右，离了他诫命，不可离开圣殿。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日长久。啊，这样的话，这种侍奉才能长久。马太福音也说过，耶稣说过啊，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操管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要做你们的仆人。谁愿意在教会做执事啊，权力大的时候，听好了，执事他就要多多的做服侍的工作。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这些话记在圣经之中，放在上帝面前，作为永久的规定。啊，撒母耳遣散民众，各回各家去了。啊，大家要注意哈，为什么遣散民众呢？民众现在已经陷入到这个伟人崇拜的狂热当中了啊！为了避免犯罪，赶快散伙啊，各回各家。然后你看这个撒母耳记八章二十二节也说过，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立他们为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从八章二十二节到十章二十五节，这个立王的事彻底结束。重点是我们要注意其中的过程，就是我一直所讲的这个事情是正面是负面的。这个事情确实是上帝同意的，但是是一种任凭，你要从其中去思考一些问题。二十六节，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我们注意这里哈，这个基比亚就是扫罗便雅悯那个地方啊。原文说扫罗回基比亚去，有一群勇士跟随他。注意哈，原文没有说神感动，这里这个感动跟前面说那个圣灵感动用的不是一个词。前面的感动是说神的旨意在他里面畅通无阻，这里这个中文的感动原文的意思是说上帝触摸了他们的心。大家注意哈，这里这个用的感动的词和之前上帝感动扫罗去说预言原文不是一个词。这里的词呢就是说什么呢，上帝让这些大能的人有本事的人跟随了扫罗。你注意扫罗这个王哈，他跟大卫的区别。第一，扫罗长得高大威猛帅气，又很有能力，又受百姓拥戴。然后呢，扫罗的跟随者都是一些有本事的人，但是大卫出身就比较卑微，而且在家里也不受待见啊。而且你看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的时候，扫罗这个大卫最后逃跑的时候，他逃到亚罗兰洞，他弟兄和他父亲全家听见了，都下来住在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在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四百人。你会发现哈，一方面扫罗，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团队非常强大，但是大卫的团队好像就差了很多。但是最终，大卫胜过扫罗，靠的是上帝的能力。二十七节，有些匪徒说：“这人怎么能拯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我们注意这里哈，什么人在说三道四啊？匪徒，匪徒在原文哈什么意思？就是卑鄙小人、没用的人。中文翻译成，在其他圣经翻译成不正经、坏人、卑鄙的、邪恶的、邪僻的。哈拿说：“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还有真言书说的什么邪恶、邪僻、卑鄙的这种人，没有信仰的坏人，说他们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藐视什么意思啊？没拿他当回事。什么叫没送礼物呢？是不是所有人都送礼了？所有人都送礼了，就这些匪类没送礼。扫罗什么反应啊？沉默。注意哈，弟兄姊妹，此时的扫罗拥有着强大的民意、强大的权力，还有强大的团队啊，所有的有本事人都在他那儿。而且此时的扫罗呢，你从表面上看他比撒母耳的号召力更大。诽谤他是好人吗？不是，是匪类。他完全可以把这些人干掉啊， 但是你会发现，重生之后的扫罗啊，他没有借助民意，借助自己的影响力来进行杀戮啊。在今天啊，你看世界上的王，你看世界上掌权者，你别说匪类攻击他，就是正常人攻击他，正常人说他的不好，他都要把你给干掉。所以你看到扫罗那时候，他确实是上帝重生他。你再对比一下这个《诗记》里边那个摩西的那个孙子、那个后代、那个利未人，他就最后挑事儿，差点使整个以色列当中少了一个支派。所以说，你看到扫罗在他重生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在他里边有真理、有恩典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看起来在信仰上非常正直的人，啊，有忍耐、有爱、有忍耐、有真理，而且不被激动。你看到没有啊？我们今天都很多人做不到扫罗这样。但是你对比一下，到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的时候，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弟兄姊妹，加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守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弟兄姊妹哈，扫罗真正的重生过，扫罗真正的被圣灵充满过，但是你看扫罗的一生，他也真真正正的跌倒堕落，被魔鬼控制。你从扫罗的这种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当中，你要明白一点，就是人完全需要仰望上帝，完全需要圣灵，完全需要真理的引领。人靠着自己，人一旦离开圣经的话语，离开真理，离开圣灵，人不过像扫罗一样。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祝福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今天保守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的福音借着各样的平台能够传到远方，使更多的人，更多愿追求真理的人得以受益。愿你祝福我们，扩展我们的境界，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